項目預備一個講道的講題是逆轉生命的福音第七，跟住叫做天國的宴客之道。好，請阿牧師。
好，弟兄姊妹平安。係啦，唔知道咧過去呢一兩日嘅風雨咧有冇影響大家啦？咁啊，即係好明顯影響緊我，我發覺，因為咧今朝早堂嘅時候咧，我覺得自己有啲斷片嘅感覺啊，好似即係咁，我唔識飲酒噶，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咩叫斷片啊？啊，即係好似咧自己嘅靈魂咧與身體好似分隔咗咁樣，咁啊，即係其實雖然琴日咧即係掛八號風球啦，但係一落咗風嘅時候咧，哇！呢、這個風原來係到三號嘅時候，反而啲風雨仲大啲添嘅。咁我同埋幾位同事咧，翻嚟去 check 下教會有冇漏水啊，同埋準備下今日嗰個崇拜嘅時候咧，都好感恩啦。即係教會因為地方大啊，即係都要好小心注意啊。咁同埋雖然琴日有落風雨，好似教會好多嘅聚會啦，連晚崇都停咗啦。咁啊，原來咧教會都有啲嘅青年人咧，佢哋夜晚咧都風雨不改喎，翻嚟有團契嘅聚會啊。咁啊，都係一個渴慕同弟兄姊妹一齊相交嘅心，都係好事嚟嘅。唔知係咪貴人出門招風雨咧？係嘛？咁啊，幾日之前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到香港，咁啊，連我哋嘅前任特首咧都要設宴去招待佢啊。咁可能大家都對呢個嘅宴會咧係零了解啦，差唔多即係知道大約係邊啲人出席啦，就係、是、前任同埋現任特首啦，同埋前任同埋現任嘅啲主要官員啊咁樣啦，去請我哋呢個國家主席大家都唔知裏邊食咩嘅喎，係咪啊？但係大家應該知道邊個係坐最近主人翁唔係主人翁啊，係個 host 禮賓府當時6月30號仲係做緊主人家的林鄭，最近的應該是誰呢？坐林鄭最近的 VIP 應該是只有一個，是吧？一個或兩個，是吧？是習主席和他太太，是吧？即甚至乎我想呢，可能林鄭連他的主家位都被他坐了都不出奇。當日的情況呢，可以我理解為呢，主席呢應該是最遲來的，但是咧，佢應該都係最早走，因為要趕翻搭高鐵翻去啊！佢唔喺香港留宿。同埋大家都可以想像當時嘅情況係咩？俾個膽啊！嗰班嘅前任或者係現任官員都唔會有一個遲到嘅，仲要係早到咁樣排曬隊列隊咁樣去迎接進場，係咪啊？應該都係咁樣噶咁嘅情況。呢啲咧，我哋會了解得到，諗都諗得到嘅。今日咧，我相信咧，弟兄姊妹咧，我哋翻教會咧，你未必會揀坐前面嗰啲啦，係咪？可能最遲遲到嗰啲都未必揀最前嗰啲，揀側邊嘅玻璃房嘅。乜嘢係你嘅 VIP 位咧？可能絕大多數我估嘅係咩咧？弟兄姊妹最中意坐嘅就係即係嗰個走廊側邊嗰個咯。好少坐中間嗰啲嘅。因為坐中間都唔係好方便，要褪一褪咁樣啊咁樣。你哋會揀呢啲嘅位置去坐。今日即係我哋好少會爭啲乜爭啲乜，或者大家都會爭下咧。我唔知道有冇人會爭阿 Mira 嗰啲飛啦，好想爭嘅。最好咧就前排，同埋可以同阿咩姜圖握到手嗰啲位咧。哇！我諗10,000蚊都有人買啊，可能嗰張唔止添啊，係咪咧？人請你去飲。其實咧，我諗大部分弟兄姊妹咧，你其實未必會稀罕嗰個 VIP 位嘅，係咪啊？即係俾你揀，你寧願去揀坐啲咩位咧？通常係想揀同一啲你好熟嗰啲人去坐，多過俾個 VIP 位你。我試過去一啲飲宴，俾我坐咗個 VIP 位。就坐埋咧，成位都唔識嘅牧師， 但係咧，即係連一句我又係嗰啲好好 young 嗰啲，就喺度咩聽人哋講嘢，一個朋友都冇嘅宴會。雖然俾個 VIP 位你坐，但係咧我都其實唔係好想去嗰啲。疫情咧可能真係減少咗我哋去飲宴嘅機會。多數咧同啲三五知己朋友家人咧去食飯。咁我唔知弟兄姊妹咧，你請人食飯咧係通常係點啦？通常就係請你嗰啲家人咯，或者你好想請佢去欣賞佢、多謝佢，或者好想關心佢嘅人就請佢食飯。但係咧喺耶穌當時嘅年代咧，請人食飯咧就冇咁簡單啊！當時請人食飯嗰個嘅動機咧，耶穌嘅年代咧係非常之嘅複雜，係一個講求人脈之間嘅比較，一場 show off 你有幾多能力嘅機會，以至可以點啊？啊，你俾面能夠請到邊個嚟嘅時候，啊嗰個人咧好可能喺你嘅生意仕途裏面咧會有利益嘅。是一個講求咩互利互惠啊 ，mutual benefit 嘅年代，亦都同時係一個 honor and shame 尊榮之分嘅社會階級觀念嘅年代。今日咧，主席同我哋一齊去讀呢兩個有關於筵席嘅比喻。如果大家心水清咧，都可能會記得啲咁多。上個月我喺聖餐主日講到。就是講到第其中一個嘅，即係事蹟，耶穌喺安息日去醫治一個病人嘅事蹟之後發生緊嘅事情嚟嘅。啊，當時咧上個月講到第14章一至到第五節係關於耶穌喺一個法利賽人嘅首領屋企裏面啊嘛，食飯嘅時候就見到一個患有水鼓，即係咩啊？關節水腫得好嚴重嘅病人。耶穌之後就帶出他的教導，在發生，大家還記得的，那件事發生在安息日的裡面，是吧？大家剛剛才去完會堂裡面，聽完拉比的教導，敬拜上帝，理應思考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的時候，但是呢，當時去這個飲宴的一班人，他們的眼睛是盯住耶穌。盯住耶穌是什麼？是盯他有沒有在安息日，好像之前那些安息日那樣，耶穌最喜歡在安息日做什麼？做一些違反安息日規矩的事，例如是醫人，今次又是這樣。要講比喻呢，在這裡我先要澄清一件事。比喻呢，通常耶穌講比喻的目的呢，是主要是針對當時他面對的處境，所以我們不可以將那些信息可以拉到很遠，認為一個比喻可以解決所有今天教會面對的困難、挑戰等等。就是耶穌醫治好那個患水腫病人的時候，當時那班的群眾他們是不出聲回應，就不出聲去回應。耶穌繼續去問他們，在第五節講到話咧，如果有人跌咗，有細路仔跌咗喺井，或者有牲畜跌咗喺井，咁你點算咧？係帶出咗一個人生命價值主導嘅問題。然之後，正話先講到啦，當時一班人仍然係咩啊？望緊耶穌，但係耶穌唔係望佢哋嘅喎。第五節第六節嗰度，耶穌係點樣啊？耶穌都觀察呢一班人去。飲宴的時候，他們的情況是怎樣呢？耶穌第一樣見到的，咦，這一班人去筵席的人，他們，咦，那些客人是怎樣的呢？是很喜歡選位置的，原來是喜歡選錯邊首位的意思呢，就是近那個設宴的主人家的位置，很喜歡坐近那個主人家的。在第七節耶穌進一步講到筵席那個位置的安排，在這裡解釋一點的背景。在耶穌的年代，當時的希羅文化或者是猶太的社會當中，設宴有兩個主要的目的。第一， 就是那個設宴的主人家是很想去鞏固他自己在這個社交圈子裡面的地位。第二就是其實參與者其實他們都是維持著他們同他自己和其他個群體之間的一個聯繫、啊、大家就在那些時間做什麼 social 嘛，是不是、啊、所以我們看下去你會知道座位的安排是一個很明確的指標，表示到一個人他來這裡吃飯進餐的次序比誰先誰後，當然是比主人，然後主人最熟最尊敬那位的 VVVIP、啊、然後這樣對下去推到末席這樣的。客人的座位越離得主人越遠的話呢，代表呢其實很近那間屋的門口的。客人越尊貴的話、啊、就會坐近這個主人，就是基於他身份地位這個的習慣。其實、今日我不知道大家去喝，或者是我們很少再擺一些大型的宴會了，因為疫情之下很少婚宴，即使有都是什麼低調地進行這樣。或者你想回以前我們擺酒是怎樣的、啊、那些主家席當然擺到最前，哇，看那些什麼熒光幕投射回那些新人的什麼啊、拍拖認識的甜蜜片段，一定是最好看最近的幕那些來的，最遠的那些是什麼不是很熟的那些什麼、新郎的小學同學、啊新娘的家人的什麼鄰居、啊、那些這樣呢，或者新郎爸爸那些、同事、啊、那些這樣呢，就坐到很遠很遠的那些，就是連個鏡都看不到的，可能在第二間房那些都不出奇的，很明顯呢到這些的位置主人家的安排位置和他怎樣分配那些貴賓位，在耶穌的年代其實是不需要想的，是他安排好了的，只有那些完全不熟悉那套社會習俗的人才會去到的時候怎樣呢，自己選位坐咯。根據路加福音第14章7節那個的敘事，如果看有聖經的話，你看聖經的時候那裡都暗示到啊，那個客人入去的時候好像可以讓他選位，似乎是主人家那個情況，客人就是怎樣的圍著那張桌子吃飯，最好的座位就在主人家的右手邊那個、啊、耶穌最有可能的就是指到主人家右手邊那個位置，就是最尊貴的那個位置了。但是呢這個比喻耶穌講出來的時候的佈局呢很特別，你都可以話有啲奇怪嘅，就係佢開始講到咧，話呢個人錯誤咁以為自己好似比其他人更加嘅尊貴啊。第八節嗰度講，接住咧，啊，當佢做咗呢個決定坐好嘅時候，一個比佢之後嚟嘅，比佢社會地位更高嘅人嚟到，所以之前揀首位近主人家嗰個咧，就俾人喂唔該你起身去第二個啦。哇，真係咧有少少叫做咩？俗語聽就叫做落到爆了，被人請去坐最後尾那個，為什麼不是請去第二、第三個，最後尾那個呢？反映到這個主人的一班僕人都知道、欸、在個 list 裡面他是這個最卑微的人來的，他就放到最後。為什麼那個人要放到最後而不要放其他的座位？其實你會想一定會有其他的座位的，問題就是原本最卑微的那個，他自己以為自己是最尊貴的。由於呢一般這些宴會通常那個主人家都是比較要裝身的嘛，應該要打扮到是什麼全場婚宴通常打扮得最漂亮的那個是誰、啊、新娘嘛，都是最後出場的嘛，這些宴會都是一樣，那個主人家通常都要是最後尾出場的那位，所以他知道主人會坐在哪裡，他就找過一個很想去貼近一點這個主人的座位。但諷刺的就是他的假設最後尾呢就令他回到坐最末最近門口的位置、啊、換句話說，就是那個要求坐首位的人，就是往往他們將自己的地位看得過高，他又去將他以為、啊、他將其他人的地位看得太低， 有學者的研究，他講到話，真正的尊榮呢，其實並不是來自人他自己肯定自己的選擇，而是來自其他人的。在同輩的眼中的尊榮，並不是來自自己做了什麼，而是在於他人，其他人去怎樣看你。好像廣東話有一句說話，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講過，面是怎樣的？是別人給的嘛，而假呢，就真的是自己丟。這個比喻的前一部分，開頭這半部，就是講到一個客人，他應邀去付這個筵席應有的態度，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至到第十四節，耶穌很清楚去回答這個問題，一如人所料，我們很熟悉的金句來的。這個答案也是和我們信仰裡面一個救恩終末論的觀念有關係。耶穌告訴這些群眾聽，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以為必升為高。因為神國度的原則就是要先自卑，不是很自卑 inferior， 而是要很謙虛謙遜，然後才能夠被提升。因為神國的公民是不可以自己爭取自己的尊榮，相反他們應該等其他人去尊崇他的時候。但是你會問，這一點跟我們去筵席有什麼關係呢？然後耶穌在第七至第十一節，我們剛才看到的，就是針對赴筵席一班客人，他們怎樣選位去坐。去到第十二至第十四節，就講到作為主人家，如果你細心一點，其實是直指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一節，耶穌去了哪個家去赴宴啊？是那個法利賽人的首領那裡。耶穌為什麼要針對這個主人呢？其實明顯的就是跟這個主人有他的社會地位有關係的。耶穌說的並不是跟幾位朋友一起去一些很正常的社交的聚會casual 那些，不是說那些。我們不應該以為耶穌在這裡用這個比喻是教我們不要請朋友回家吃飯，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洪牧師接下來都要預告了，我太太在七月尾就會帶八個見道神學生去到加納那裡短宣這七個星期沒飯吃。我很歡迎大家邀請我去你的家吃飯，讓我不用煮飯吃。這些不是說這些，不是講緊呢啲好 casual 嘅，即係好平常一般呢啲嘅飯食，而係講緊啲大啲嘅宴會。耶穌所指嘅筵席，明顯係同當時社會同埋經濟，同埋嗰班人佢哋喺筵席嘅當中得著榮譽或者係羞辱有關嘅。嗰啲獲邀嘅人好想藉住參與呢啲嘅筵席，得到嗰個主人差不多那個社會的階級地位，而主人他也很想藉著邀請那些被認為有差不多社會背景和目標的人，所以你會想到，你會很容易聯想的就是什麼？在當時的文化，那些獲邀的人他們很想得到主人怎樣對待？哇，即是差不多的對待。在第十二節耶穌那裡說會跟他們吃什麼午餐和晚餐，是什麼意思呢？其實耶穌的時代很多人一天只吃多少餐，我們現在一天吃多少餐吃三餐洪牧師一天吃四餐，不是我吃很多東西，而是呢我每一餐吃好都不多東西，這樣早餐只吃個餅，下午通常呢弟兄姊妹呢見我九點幾十點回來的教會的時候，就見到三文治說洪牧師你今晚先吃早餐啊，我說不是，我是第二餐來的。但是當時耶穌的年代的人呢，一日只吃兩餐，所以這兩餐就是一般人的標準的用餐來， 雖然有錢的人可以吃多幾餐，但在那個所謂互惠互利的社會，設宴和獲邀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彼此在這個宴會裡面可以鞏固大家之間的關係，今次你請我，下次又怎樣？我請你，如果我不請你的話，我就怎樣？那個關係就因為這樣而破裂。主人亦都期望住、盼望住對方的回報，耶穌卻話俾佢哋聽：唔好有呢啲嘅期望啊！你要期望邊個回報你啊？期望邊個回報你啊？期望神回報你。主人應該要邀請邊啲人去食飯啊？去付呢個嘅筵席啊？呢度講話。他應該要請那些在社會或者對他沒有用處的人，例如是什麼人呢？在第十三節說，例如是那些什麼？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些沒有能力回報的人，你請他來的話呢，就會顯示出神報答的大能。基本上主人和客人都似有相同在上帝角度里面的责任，他们都需要自卑。而那些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你好像看为那班没有能力的人怎样报答摆设在筵席里面的主人呢？其实这班人代表住在社会里面被遗弃的群体来的。但是呢，这里讲到很明顯地講到一件事，就是上帝要去再一次去重組他的子民。法利賽人縱滿以為藉著他自己心裡面那種的高傲，厭棄了上帝對那些被掳者所宣告的福音。在法利賽人的眼中，他們認為這班邊緣人是不潔的，這班人是不會接受福音的。但在第十四節，耶穌卻是鼓勵他們，你要請他們吧，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去報答你。但是到了義人復活的時候，你就要得到報答了。講問了福音的原因，就是根據當時筵席的習慣，貧窮人不能夠付那些有錢人的筵席，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去回報那班有錢的人。而邀請貧窮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真正的福分不是在乎在人世間當中那種互惠的關係或者交易裡面。所以到了義人復活的時候，就是講到在末日的情況裡面，其實路加之後都指出了法利賽人他們是相信有復活的事的，在《使徒行傳》23章那裡講到。但是他們今日對於尊榮那種的執著，反映出他們是否真的相信復活？不是的。故事第一個比喻講到這裡，他的結束很有趣的，就是講到同席的有一個人聽到耶穌講完這個比喻之後，就問耶穌了，哇，這樣的話在神國裡面吃飯的人真是有福了。耶穌他稱那些參與筵席的人都是有福的。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叫有福呢？其實原文是解作喜樂的意思，你可以直譯為那些能夠參與這場尼賽亞筵席得到救恩的人，他們應該是怎樣的？很驚喜的。耶穌也都用一個好像講故事的方式，這個比喻去解釋到。如果你細心啲，有你手上面嘅聖經或者你電子版嘅聖經咧，第二個嘅比喻講到大筵席嘅比喻咧，有個細字嘅括號係咩啊？喺馬太福音第22章咧，都有相同近似嘅平衡記載。故事咧開始講到有人去邀請咧唔同嘅人去出席佢嘅筵席。喺耶穌嘅年代，嗰啲人咧，能夠請得人去的人呢，都是那些非富則貴的人，代表他家屋企應該是大的才行。 冇咁大間屋企點擺咁多圍？你估咧？好似有時都聽啊，洪牧師請人去屋企食飯，最盡咧幾多個咧？一般嚟講咧，比較理想啲咧就係六至八個，因為屋企太細啦。但係咧有一次都逼爆過嘅，就係坐到十八個，一個四百尺唔夠單位坐十八人，所以大部分人都係企喺度嘅啫。即係大家我都唔明佢哋點解即係可以逼到一個廳嗰度咁犀利，咁就係咁樣啦。但係以前嘅人佢哋唔係嘅，佢哋能夠去設筵席嘅時候請人嚟咧，表示佢間屋可以真係好大。所以你諗翻，一般窮人佢係根本擺唔到呢啲嘅筵席嘅。嗱，根據比喻裡面嗰個嘅名單咧，你就會睇到咧呢一班。这个根本不是一般的饭局，而一个很大很大的筵席。在耶稣的时代，人不想得罪这些富有人家的邀请，因为这班富有人在社会里面的地位，他的角色是一个施予恩惠的人。所以一般人呢，他们会怎样的呢？收到邀请的时候，他们就会怎样啊？即刻摆低他们的工作，想都不用想就会去的了。但是呢这里很有趣的，很意外的，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去到第十八至到二十节，这班回应应邀去筵席的人，其中有三个，他用一个很特别的理由去说我不来了。他们的藉口是什么？说我刚刚第一個話咩啊？我啱啱買咗塊地要去睇下，請俾我唔好嚟啦咁樣。第二個咧就話我買咗五對牛要去試試，唔係啲和牛好唔好味啊？而嗰啲牛咧耕田嘅能力得唔得啊？夠唔夠大力啊？嗰啲咁樣啊，健唔健康啊？第三個就話咩啊？話我啱啱結咗婚，娶咗太太，所以唔能夠去。其實呢個次序都幾有趣嘅。有些人研究说这个次序是讲到一个经济层面转到婚姻的状况。能够买地的人呢，在耶稣的年代是代表着一些上流社会人士的专利才能够买地的。即等于我们今天买楼都不容易啦，是吧？年轻人的话，是吧？买楼都艰难的。能够买地呢，即买地去起楼那些呢，肯定是那些非富則貴的人。買牛大家都理解了，是愛來，剛才說過了，是愛來耕田的嘛，不是試一下那些牛好不好味啊那些這樣嘛。結婚呢就是最基本的，差不多每個人他們都會去面對的。按著這個排列，那些藉口幾乎呢就是一開始是怎樣啊？應該是越來越合理的。但在古代的文化，這個藉口卻是不合理的。你會問為什麼一個剛剛結婚的人，他竟然可以將這個成為他的理由不去喝呢？關於結婚的講論，其實舊約律法書裡面都有提及到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熟悉摩西五經的話，你可能會曾經聽過一些主日學老師講過的，或者牧師傳道在講道裡面講過，《生命記》第24章第5節，以色列人的律法都有提過的，說剛剛結婚的人可以怎樣呢？可以不用去參軍的。這個是可以不用參軍的，因為參軍是會什麼？參軍你會有機會被人殺的嘛，是不是？但去喝會不會呢？參軍，不參軍就可以避免死亡，但去喝只不过是令你身心更加的畅快，吃点漂亮的东西，你竟然可以用这个藉口不去喝，都挺讽刺的。就是要去慰妻而不去喝这样。今天都可能会的，是吧？大家都锡老婆那些。但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之讽刺的，拒绝筵席的人每一个的理由其实是不成理由的。他们一连串的藉口，從一個好像不合理，在到耶穌的表達更加令人想到是非常之的荒謬。 他们用这些理由去拒绝这个尼赛亚筵席的邀请。这个比喻是讽刺的，那一班藉此去推搪的人，他们将筵席视为哇好难、啊、甚至乎难到好像去打仗一样、啊、打仗参军才说我刚刚娶妻所以不去打，哇原来去喝呢就难过呢好像打仗一样，非常之非常之的讽刺、啊、去到结局第二十一节，你会看到那个主人听到这些人这样的回应的时候很生气，所以就立刻差派他的仆人去，喂你请多些人来吧，哇周街请吧，虽然不是蜂拥而来，但那些获邀的人那个名单呢是什么，就刚刚咦早几节你才看完的，是不是在第十三节你才看完那个名单，现在在第22节又出现过了，而是那班什么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耶稣又请那班人，那班人有来的、啊、这班被社会看为是卑微的人，相对于之前那三位其实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有些人有能力去买田买牛有钱的，但是他们不想出席这个筵席，但是呢那些没有能力看为卑微的人今天他们竟然可以来到这个筵席当中。最后尾、啊、这个比喻讲到其实不只是得这两批人的，还有第三批人的，因为请完这班人当中都还未坐满、啊、那个主人叫仆人是怎样、啊、喂你出去去到路上和篱笆勉强那些人来啦，希望可以坐满我家、啊、跟着他说到我告诉你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得上我的筵席，哪班是先前那班、啊、就是那些说我刚刚买了田，我刚刚买了五对牛，以及我刚刚结了婚，这一班人最后不能够出席这个尼赛亚的筵席，这是直指到讲紧救恩。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耶稣的意思是到底有什么教训我们呢？即我都想了很久，我在想其实可能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回了教会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可能呢对于信仰或者我们持守的圣经的教训我们都不是不认同的，都认同的，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过分僵化了，就好像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一样，他不重视人尊严，那班人看到人有需要要去医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发声，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几个比喻一连串的比喻提醒我们，尊荣总是留给那些愿意谦卑甚至乎是面对不幸的人，而不是给那班道德律法的主义者。基督教发展呢每每都是的，过了一段的时间呢回去聚会的人呢慢慢由基层变为什么呢，很多的教会都是的、哦、因为基督教始终都是道人向善的，令人的生命或者生活呢它会越来越好的，是吧，所以呢它会、啊、懂得积极的做人啦、啊、那就工作很顺利啦、啊、赚多钱了，那往往呢就会被人一种叫做好像开始叫做什么中产化了，而中产开始了的时候亦都会带来一种问题，就是人会变得开始忙碌了，以致我们对于上帝的邀请好像会摆了做次要这样、啊、这个比喻清楚指出的，就是筵席的参与者其实很单纯，但是那些受人敬重富裕的人最后他是没有去参与，反而最意想不到那些的贫穷人或者是圈外人最后可以享受这个的筵席、啊、这件事其实都迫使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啊、过分安逸的生活其实会不会是今天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呢、啊、几日前呢我和一班弟兄姊妹呢去、即是在团契里面分享到一个话题、 即係其中一個問題咧，就問到今日教會嘅弟兄姊妹咧最忌啊，即係最忌諱嘅一個情況係啲咩咧？我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諗過啊？啊，我哋嘅教會，我哋最忌諱見到啲咩情況咧？就可能突然間咧喺參與崇拜當中咧，啊，你聞到一陣異味咯，啊，先發現可能身邊有一個比較即係衣衫褴褛嘅朋友嚟到我哋嘅當中。又或者咧，我哋咧即係有啲朋友佢哋衣著得比較同我哋唔係咁似嘅啊，可能過分性感或者係過分咗特別嘅，我哋亦都會好似唔即係講俗啲叫周身唔聚財咁樣嘅感覺。呢啲啊，但係我哋頭腦裡面我哋知道我哋要接納嘅喎，我哋都會知道咧福音都需要帶俾佢哋嘅。但係就喺實踐嘅裡面咧，我哋咧可能有時候會面對呢啲嘅壓力。心裏面好像有些不自然咁樣，口講係要接納不同的人，但係生命裏面，我哋對於那些貧窮的、殘疾的、社會被邊緣化的人，我哋好像很怕，或者係唔知道點樣嘅去有更好去接待他哋。啊，今日我哋再講乜嘢所謂的福音策略啊，做咩有影響力的人啊，到底係咪要做啲中產啊、達官貴人啊咁樣？早個禮拜就我都同一個都係做牧師、都係做堂主任嘅同學咧去食飯傾偈啊，講咗成三個鐘頭添。你都知啦，尤其是你牧師係曾經做過宣教士噶嘛，做宣教工作一定冇可能唔講策略、福音策略嘅，最叻講呢啲添嘅。哇！我哋同佢講到咧，肯定要做啲咩啊？回報率、投資率最高嘅。啊！嗰位個牧師分享到佢過去呢十年喺間教會裏面咧，教會弟兄姊妹咧好想做嘅啊，喺個將軍澳嘅社區裏面最想做啲咩咧？最想做邊類人咧？佢哋間教會唔係好大嘅啫，100人左右嘅啫。十年前講嘅就好想做一班中產背景嘅年輕家庭，但係咧去到今時今日，佢哋都知道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近日嘅新聞啊？上個禮拜嘅啫，啊！你未來一段日子會有3000個有咩啊？啊！而家我都唔知呢啲係咪叫富翁，有100萬美金，即係可能你有一個物業啦。就會有3000個呢啲嘅家庭咧會離開香港啦。即係代表住其實未來嘅日子，香港或者香港嘅教會，我哋會少咗一啲人嘅。一類型嘅人就係邊類型嘅人啊？就係啲中產少少背景嘅人士，大約係35至50歲，有1-2個小朋友呢類家庭咧，大量會離開香港，去到唔同嘅地方裏面移居生活或者讀書。咁我嘅同學再講翻佢嘅教會嘅情況嘅時候，到今時今日佢哋嘅教會領袖都仍然有呢種嘅期望喎。咁我同學就話：，咁基本上咧，佢話我都符合唔到你哋嘅要求。再繼續在這裡侍奉了，這樣他就有辭職信了。因為未來的香港，你如果說香港剩下大部分的是主要是什麼類型的人士，我不知道，很嚴肅的問題，我真的有想的。我相信主要是一些什麼，是一些高齡的人士，還有是一些基層真的走不到的人士。上個禮拜二呢，我自己很開心，禮拜二晚我見到一間教會裏面同時有兩個很特別的景象。其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逢星期二晚呢，隔個禮拜二晚呢，教會呢就有一些坐輪椅的肢體是回聲谷的團契呢，在我們教會，要差不多完了，不要緊，回聲谷的團契，一班坐相見的人士呢，他們隔個禮拜呢，因為南區很難找到教會可以接待到他們。我看到華基堂其實不是今年，我們過去成10多20年都在做，去支援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甚至乎是不信的朋友，他們可以來到當中去認識耶穌。同時間都是剛剛上個星期二晚，在這裡外面而已，就是這裡103至105那兩個房間，就有呢教會一班的弟兄姊妹，同埋其他有4間都係宣道嘅弟兄姊妹咧，有班弟兄姊妹佢哋好有心，因為我哋教會嘅中心攞咗一筆 即係社署嘅基金係兒童發展基金啊，都幾百萬嘅，真係社會俾嘅資源，我哋就用喺啲咩身上呢？就係有成100多位介乎小四至到初中三嘅少年人兒童咧，我哋有咧成60多位嘅弟兄姊妹，唔係淨係我哋，連埋其他宣道會弟兄姊妹一齊透過3年到5年嘅時間，去同呢一啲嘅年青人去一齊同行成長。呢一班少年人兒童，佢哋係嚟自咩嘅家庭啊？好明顯嘅就係基層嘅家庭。我好感恩嘅，即係喺華基堂嘅裏面，我睇到呢一班好有心嘅弟兄姊妹，佢哋好願意長時間同呢一啲嘅少年人兒童去同行，長時間嘅同行。呢啲其實就係教會裏面，我真係睇到一個天國嘅筵席喺我哋嘅教會裏面出現。其實我再諗下，俾翻張好舊嘅相俾大家睇啊！係咪？即係應該而家揾唔到呢張相咧，咪改頭換面啊嘛，係咪啊？當日咧，我同嗰班嘅義工啊，唔係淨係華基堂嘅義工啊，連埋其他4間宣道會嘅義工，我同佢哋去分享，即係我自己一個嘅觀察同體驗。我哋服侍嗰班係留低落嚟嘅人，冇能力去外國生活、出國留學嘅人。其實我哋在座每一個弟兄姊妹，你諗翻下你年青嘅時候信主嘅時候係點嘅？我相信大部分都是來自基層出身的。那班跟你分享福音的人，你估下他們當時幾十年之前跟你分享福音的時候，他們會不會計算到你啊，去到40多、50多歲呢，你一定會托業有成，飛黃騰達，成為了教會的領袖，回報到教會，他們呢才跟你去分享呢？我想想都没想过这些东西，是不是想都未必准的嘛，是不是？但是呢，我只要体会我们今天教会能够做到的，其实真的好像耶稣在这两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我们将福音即是不计成本，我们要看的是哪个报答我们啊？真的是上帝报答我们的，不是看今时今日人怎样给我们即时回报这个福音。尼赛亚的筵席，好盼望我们一起在未來的日子去經驗上帝為我們所預備豐富的筵席，一個奇妙的恩典之旅。願神賜福給我們每一個。